今天下午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能够思想到圣经的权威的事，主要我们恳求你圣灵能够教导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求你能够亲自叫我们的导师，使我们能够想通，使我们能够想在这里能够 think through 一些重要的问题。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谈到从考证方面去想去看一些证据，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为什么缘故，让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就是神的灵运行所结果所产生出来的。现在今天下午我们要看的问题也是差不多同样的重要。既然圣经就是神的灵运行所产生出来的，那到底圣经的范围，到底哪一本书，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旧约圣经里面有39本，新约27本，一共66本，为什么只有这66本是圣经？为什么我们的圣经不是65本？为什么不是67本？还有一个问题有歧视，也许最近各位曾经听人家说，为什么缘故有人说在旧约我们的圣经所说马拉基书之外还有加了什么是 First Maccabee Second Maccabee 古里古怪的一些书，这些书是什么呢？叫做我不晓得中文翻四经啊，四经 OK， 或者对，有人把它翻成维经，不管怎么样就是 Apocrypha 就是了。那为什么缘故我们晓得 Apocrypha 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些问题也是一个很需要仔细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先谈到旧约圣经的正典，就说为什么缘故只有39本是旧约圣经啊，其他的不是，这个问题。那第二我们要谈到新约正典，就是为什么缘故新约圣经只有27本，不是29，不是也不是25，为什么缘故这些问题。那旧约圣经怎么来的呢？当然我们晓得最初摩西写了摩西五经，他写了摩西五经以后啊，摩西写完他死掉了，他过世以后，那后来慢慢的从他以后，神最初兴起摩西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可是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摩西以后神再兴起其他不同的先知一位一个来。很妙的事情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些先知在世的时候，先知出来传信息的时候，当代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先知，他就是神所差遣出来的，他们知道。所以这些先知所讲出来的话带着权柄，而且他们所写的，他们写出来马上就带着权柄。我现在让各位看一节圣经，让各位想讲一件事，就是在请各位看啊，约书亚记24:31，约书亚24:31，约书亚书啊，约书亚记24:31，翻开以后我要念了，请各位不要把那个圣经关掉啊，我要念另外一节圣经，让各位比较一看。约书亚24:31，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之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士师记2:7，士师记2:7。我再念，请各位看看啊！我念的时候，请各位比较看。约西亚在世和约西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好，我现在念士师记2:7。那请你们当中一部分的人呢，翻开约书亚记
第24章31节，比比看 OK， 你们看约书亚第24章31节，我来念士师记2章7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一些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 OK， 只差那一点，对不对？只差以色列人百姓，那差其他的差不多是一样，对不对？空。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一件事，怎么一回事呢？当然在几千年前呢，我们中国人，我常常跟我学生这么讲，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叫全世界的人制造纸以前呢，他们没有办法做书，所以是什么，他们是抄的，抄书啊，是抄在牛皮、羊皮或者是 papyrus 的一种东西啊，叫 papyrus 的，他们用那个东西写，那个东西啊，写完以后啊，他们又不能够把它整本书垫起来，他们又把它卷起来，一卷一卷的卷起来，所以他们叫做 scrolls， 一卷一卷卷起来。所以啊，你要把这些书啊，比如说摩西写了5经，好，他把一卷书卷起来了，放在那里。约书亚写了约书亚记以后啊，他要使人知道。我约书亚记就是摩西5经的书篇 continuation， 怎么让人知道？他们就常常把第一本书的最后的结尾在他所写的书上再 repeat 一下，再重复一下，让人说我这一本书啊，我这一卷呢、啊，就是继续前面那一卷的。所以各位刚才看到士师记2章7节跟约书亚记24章3节就是 repeat， 有一个很清楚的，就在这个使徒行传前面那里可以看到，使徒行传1章1节底下那里啊，先讲说把路加福音最后那个、最后一章的几节那里再把它重讲一次，是什么意思呢？路加乃是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这一本使徒行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续篇。OK， 从这个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没有时间一本一本去查。如果你是一本一本去查的话，就可以知道，好，摩西写了5经以后，约书亚就写上去了。写约书亚记，然后约书亚说，我这个他把摩西五经最后的几句话写在他这本书上，让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记是这个摩西五经的书篇。然后我们就要看到士师记 Judges， 刚才我们看到士师记又把约书亚记所写的这几个东西啊，把它重复一下，让你们说哎呀，这个就是书篇，就一个一个传下去。所以旧约圣经就说摩西写完，又是要写的加上去，谁写完再加上去，整个历史是一个一连续的东西出来。这个就是旧约圣经的形成的那个历史过程，就是从这样出来的。好，我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如此的话啊，就是说当时的先知他们一写出来的时候，人家马上知道啊，你这个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你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就这样继续下来了。现在一个问题是说，好，你就这样继续一直加上去，一本一本加上去，加到什么时候呢？加到很妙，马拉基以后啊，很妙的就是犹太人，但是就是有没有信没有信还不管。比如说 Josephus， 犹太人有一个啊很著名的历史家叫 Josephus。在 Josephus 所写的书里面呢，他明讲，他说啊，我们犹太人大家都知道，马拉基以后神不再启示了，已经没有先知，他们明讲这些事，就是圣经以外的 Josephus 等等这些历史家明讲。那不但是这样啊， 我们在就业圣经方面我们很好办，很好办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业圣经写完以后啊，这里由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主耶稣在他所用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出来，耶稣所用的圣经啊，耶稣所用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旧约的39本。所以啊，既然耶稣是神，我今天早上早上提过了，既然耶稣是神，耶稣告诉我们说旧约圣经只有39本，就说他把这39本的这个 essence 拿出来。因为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用这本圣经39本。而且啊，我讲再讲呀 ,OK, 再讲另外一个。1945年 ,47 年左右，在犹太地有一个叫做 Red Sea, 就死海的旷野里面，被人家发现了很多的古卷。那个古卷呢，里面我们今天就叫它 Red Sea Scrolls, 就是死海里面发现的古卷。这个死海里面的古卷，但我经过很多科学界的验证，比如说他们用，我稍微讲深一点，一点点的，不过 ，hope you follow me。有一种氮，叫做它的普通的氮的那个原子量是12，对不对？可是有一种叫做原子的 carbon 14 isotope, 就氮的原子量啊，不是12，是14，这个是有放射性的东西。那他们经过这个放射性的这东西啊，可以能够知道这个古卷从什么时候来。就让当这件事情啊被发现，那些时候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些时候一部分的东西啊寄到美国 Chicago University 的一位做原子能 research 的一位教授，我忘了他名字。Anyway, 送到他去检查。他用 carbon 14 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能够知道这个 disc score 从什么时候来。他们找出来的结果啊，这是很历史，很说那个啊，科学的 dating, 科学是一个发现它的日子出来的，科学的 dating。disc score 是祖前，耶稣还没有来以前的一两百年的时候已经有了。OK, 那从这个上面呢，从这个树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在 Dead Sea Scroll 里面他们所写的书或者所讲的话里面，我们又可以知道 Dead Sea Scroll 这个时候的一些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旧约圣经也就是这个。 OK, 所以从犹太人的接受旧约圣经，从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可以知道旧约圣经就是我们这39本。所以旧约圣经讲起来，旧约的正典比较容易解决，原因就是有耶稣的见证这件事。所以我想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来谈到新约圣典，谈到新约圣经的事。到底为什么缘故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只有27本，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没有其他的，为什么缘故？好，我先讲一件事好了。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神记在古时借了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 at this last time,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就是耶稣晓谕我们等等。好，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神的 final revelation, 就是神的 ultimate revelation, 就是神最后的启示，也就是神最终极的启示 ultimate. OK, 好，这个神学上的意义就出来了。既然耶稣是 final revelation, OK, 既然耶稣是 final revelation， 既然耶稣是 out， 耶稣就是神的 ultimate revelation。如果耶稣以后，主耶稣来到世界以后，神在另外启示的话，耶稣已经不是 final revela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神学上先讲，先讲哲学或者神学上的问题，然后再来看历史上的问题的历史，从历史上来看，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今天新约圣经所有的正典，就是27本的圣经啊，都跟耶稣的生平有关系。各位看啊，四福音是记载耶稣的生平。OK， 那其他的书信，使徒行传、书信，甚至到启示录也好，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啊？他们所写的就是这个。我现在用英文讲，我这句话中文不晓得怎么讲法子。就是这些其他的新约圣经啊，就是 expl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耶稣的工作。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是一个 explication。中午咱们方法想不出来。意思就是说，新约圣经里面所写的，并不是把一些新的意义，并不是 attribute new significance to the event life of Jesus. No. OK， 并不是把耶稣的一生，把新的意义加在耶稣的一生的身上，不是，而是把在耶稣的生平当中所有的意义，把它 explicate， 把它，换句话说，那个意义已经在那里， the significance 已经在那里，就是把那已经在那里的 significance 把它把它表现出来。 OK， 我做一个例子啊，各位看到我的口袋啊，我口袋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对不对？事实上我口袋里面一定有东西，但是一定有，你虽然 你看不清楚。那什么叫做 explication 呢？ explication 呢，就是说我口袋里面有东西啊，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个万金油，并不是我把这个万金油放在我口袋里面，不是，在我口袋里面已经有的东西我拿出来给你看，这个叫做 explication。 换句话说，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已经有那些意义，耶稣受死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等等，这些都有，可是他把这个东西啊拿出来给我们看而已。换句话说，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都跟耶稣基督的一生有关系，或者是他历史的记录，或者是 explication of that significance， 或者是把他的意义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从这一点上，从神学上讲，我们就可以说啊，当然在耶稣生下来这段期间以后，神没有再给我们新的圣经，这是从神学上或是从哲学上所讲出来的一个reality， 一个实际上的情况。好，我们再看，从历史上去看，我们要开始看历史上，从历史上看很多证据啊。我这个证据的目的要告做什么呢？我先告诉各位，先把结论告诉各位，然后我再给各位看这些证据啊，容易了解一点。我现在要给各位看的一些历史上的证据，要有很多的历史上的证据。我的目的在做什么呢？乃是要让各位知道，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当新约圣经被写下来以后 ，soon after， 圣经新约圣经被写下来以后，就连续不断的，大家都 recognize， 大家都认出来，看出它的权威性来。这是一个结论，我先告诉各位结论，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几个，就说 OK， 从历史上看到说圣经新约圣经的权威怎么样被人家公认出来，这也很重要的问题，被人家认出来 recognize， 认出来，就说那个权威已经在那里，你把它认出来，不要说我把那权威加了上去，不一样。不是把权威加上去，不是赐给他权威， 而是你真有权威，我把那个权威看出来。 OK， 这个不一样啊。我就再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有人发现了我是阿德勒神学院的教授，当你发现了我是阿德勒神学院的教授的时候是什么呢？不是你把我封作阿德勒神学院的教授，对不对？不是，是我本来就是神学院的教授，你看出来而已， right？ 一样。圣经新的圣经里面所有人已经有他的权威，等一下我要给各位看的这些历史上证据，这些人去发现去看去发现出来而已，而不是把他的权威交给他。好，我们看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初代教会里面，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的权威。比如说看样举例说，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他讲到的时候，向人家传福音，五旬节以后他传福音，他怎么传的吧？他说你看这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哪里来说？他不说哎就是弥赛亚，就弥赛亚，没有，他先把旧约圣经搬出来，你看旧约圣经已经预言这样这样这样，他把旧约圣经搬出来讲，在一样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一样，就是说他把旧约圣经做他的根基，旧约圣经的权威以这个来做他讲到的根基。使徒行传第七章史蒂凡讲到的时候，他所讲的那一篇道啊，他寻道的时候所讲的那篇道是什么？他就要把整个旧约圣经搬出来，然后你看旧约圣经早就讲好了这样子。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去跟那个埃提欧伯的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传福啊？那你看圣经以赛亚53章已经讲了这些，就是耶稣。换句话说，初代教会已经把旧约圣经的权威在那里，以旧约圣经做他们传福音，做他们讲道的根基。然后呢，在旧约圣经之外，旧约圣经当然是他们权威，在旧约圣经之外，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话也是他们的权威，也是他们的依据。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
不是，我写错了，第四章十五节啊 ，right， 我看错了地方，我看了第五章 ，OK， 第四章第十五节，保罗这么说啊，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也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好，你们不管在做什么啊，他说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的根基在哪里？我的根基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话来决定一切。所以耶稣所讲的话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已经是有他的权威，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第七章那里保罗讲过，保罗说啊，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了，因为刚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件啊重要让各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那里说保罗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保罗说哎，你们妻子不要离开丈夫，不要去诉讼你们丈夫，要要求离婚。保罗为什么我这么讲啊？保罗说因为耶稣讲的，没有话讲，耶稣讲了 That's it settle， 耶稣讲了应该这样做。换句话说，在初代教会里面呢，这个耶稣所讲的话就有这么一个权威。好，
可是保罗还说还有另外一个，好，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注意啊，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保罗说，对其他人我说，不是主说。好，有很多人把这句话误会掉了，他们以为说，你看在这里啊，不是神，不是神告诉保，不是保罗，不是以神的权柄讲的，而是什么呢？是保罗自己的讲法。其实不对的，各位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你说不是主说了，保罗意思不，保罗并不是说，哎，主没有启示我，圣灵没有感动我，我随便乱说的，他不是这个。他所说的不是主说是什么呢？他是说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件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讲这件事，所以我现在是在圣灵感动之下，我告诉你们这件事，不是主说乃是这样，就是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耶稣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官女说，你们这个已经嫁娶的已经结婚的妻子不要离开丈夫，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明讲。 OK， 各位不要把这件事弄啊搞翻了啊。好，不但是这样，我们又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我们就不必看了，我只要讲一些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十三节十四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把旧约圣经跟耶稣所讲的话放在同等地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里面，旧约圣经跟耶稣所讲的话有同样的权柄，有同样的权威。可是还有一个，那到底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当然耶稣所讲的话，属徒们的很多的这个职分当中的一份，就是要来持守耶稣所讲的话。他们能够把耶稣所讲的话把它摆在一起持守下去。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找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 OK， 就在那里找，在 under the custody of the apostles。耶稣所讲的话就是 under the custody of official custody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apostles here。 好，不但这样，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每次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常常讲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属徒保罗写信给某某人。如果各位在机关啊写做事的人大概晓得呀，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的公务也一样。比如说有人写封信给你，有些人写封信给你，那他写信以后，最后以后的时候啊，好，他就给你写他是谁签字。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们学神学院的院长常常有事，他写信给我的时候，他自己他每次都签字，签他的 first name Frank。 他从来不讲，他讲 Frank，有时候他就写这样，那我就晓得院长来的信，我知道他当然跟我写信的时候写比较不是 official， 只是私人的信呢，这么讲。那比如说他有时候要叫我做一些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比如说董事会通过，或者是说他有什么事，比如说最近那些不久以前他解封信给我，他说董事会已经通过 grant you academic tenure， 他说我已经有这个怎么讲academic tenure， 就是一辈子啊，不能够把我开除掉，就是。OK， 他那一封信怎么写法？平常他只讲 Frank， 他不写。那一封信是什么 ？official 类的，很重要的一封信。就说我拿那一封信以后没有人开除我了。所以他说里面所签的就是什么呢？他所写的就签 Frank Bateman Stanger President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他晓得 当他写一封信给我说 OK 王佐仁，你已经有 academic tenure， 你已经是永久教授，没有人能够把你开除掉，除非说我犯奸淫或者什么东西之外。好，那种要紧的信的时候，他明显把他的态度摆出来，什么原因？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我所写的这封信是以我做院长的立场上写出来的，所以那一封信呢，就是以后他不做院长，别人换了院长一样，那一封信一样，我拿出来给大家看，就是新院长想要把我开除掉，我说你看，他都没话讲。好，我讲这个啊，意思是什么？保罗每次讲说，我就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讲什么？他晓得，他说我是使徒保罗啊，他知道使徒，我有我的权柄，你应该听我的话，没有话讲。这个使徒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叫做侠利哈，那侠利哈这个字啊，差不多等于，比这个更好，不过我可以说大概好像我们的全权大使一样。换句话说，如果保罗是耶稣的侠利 OK 侠利亚不是侠利，如果保罗是耶稣的侠利亚，保罗所行使的权柄就是耶稣所行使的权柄，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的组织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保罗签字说我就是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啊，保罗换句话说，我知道我现在是exercising the authority of an apostle， 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没话讲。这是保罗所用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再看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教训就是初代教会的标准 normative。初代教会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的行为，一切都是根据保罗不是保罗，就是使徒所讲的话。什么情况？第二章四十二节里面说啊，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使徒的教训就是成为他们的，就是成为他们的根基。好，还有一点重要的圣经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各位看，我就是要让各位看出说，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用什么权柄来写。好，第二章十三节他这么说，为此我也不知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了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里面信主的人心中。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讲，他很 conscious， 他知道他的权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七跟三十八节，这里保罗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话。他这里啊所讲的严厉的话，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点，说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使徒保罗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权柄在那里。十四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使徒行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什么呢？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人，我们中文翻的这很不理想，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个意思实在没有把意思讲出来。保罗意思说什么呢？好，我告诉你，我是使徒保罗，我现在啊用我使徒保罗的权柄写这些事告诉你，你要知道我写出来的是主的命令。如果有人不承认他， If you do not recognize, let him be ignored。 他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让他不知道，不是，他说好，我现在以属徒的权柄写这个主的命令给你，如果你不听的话，你们不理他，他没有资格留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你可不理他， 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我的权柄，就是使徒的权柄，你非听不可，有这么一个很强的权柄。这两章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要强调一点，就跟近代神学也有很多的关系。常常有人说呀，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还做这件事，圣灵感动我做那件事，很主观，对不对？很主观，圣灵感动我。可是在保罗，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呢？哎，你不要太主观，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这里。你说圣灵感动你吗？好，比比看，如果圣灵所感动你的跟这个违反，哈，根本不理他，不要把他当作一回事，这是很重要一点。那还有格罗前书十一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一节圣经，格罗前书十一章十六节，保罗他说我是使徒，我告诉你这样做。十六节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的意思又是把它不是本来的意思那么强，本来的意思中文大概客气一点，所以把它翻成这样子。其实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如果我以使徒的权柄告诉你这件事，如果有人要跟我辩论的话，你都不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根本不承认有人要跟我辩驳，对，不认识我就是神的众教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以主耶稣使徒的权柄所讲的话，不准你辩驳。好，我们看，因为这个使徒他们所写的，他们有这种权柄，而且他们所写的有这种权柄，所以我们再有几节圣经要看，不过那些圣经很长，所以我们不必每一个都看，不，我只给各位看几个地方就好了。就什么呢？所以使徒就命令我所写的信，我写给你们的信，你们要在教会聚会当中来宣读。这个问题大，在教会里面宣读这个问题很重要。在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信仰中，犹太人的会堂聚会的时候，他们宣读什么东西？他们就宣读旧约圣经神的话。那保罗在这里说啊，保罗说，好，我所写给你们的，我所写给你们的信呢，你们要在教会当中宣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七节，哥罗西四章十六节，哥罗前书四章十三节，起初那里我说列出来那里我不念了，那几节圣经明讲我所写给你们的信，你们要在教会当中宣读。换句话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保罗说，哎，你要知道啊，我所写给你们的这些话跟旧约圣经同样的权威。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笑笑。在这时候中午，所以有一个美国人呢，常常有时候要求婚，要向女孩子求婚，他不好意思讲说，你做我太太好不好，不好意思讲。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很聪明，他告诉某某小姐说，哎呀，某某小姐，你好不好做我儿子的母亲，你要不要做我儿子的母亲。如果有人说，哎，他并没有求他要这个女孩子做他的太太啊，如果有人这么辩驳的话，这实在是什么很可笑的。虽然他没有说你来做我的太太好不好，他问他说，你来做我的儿子的母亲好不好，意思就是你要做我的太太，对不对？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所写给你们的信，你们在聚会当中宣读，保罗意思就是说，我所写的这个就是圣经，跟这位圣经一样的权威，一样的有权柄。好，不要是这样子。哥罗西第四章十六节，这个圣经重要，你看一下。哥罗西四章第十六节，保罗不但是说你们呢，我写给你们这封信呢，在教里面宣读。第四章十六节说，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保罗说什么呢？好，我现在写一封信给你们哥罗西，你们这封信念完以后拿给老底家的教，叫他们也念，在教里面宣读，你们哥罗西也要从我寄给老底家的教会里面到哪来宣读。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所写的就是神的命令，非常的重要。好，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念了，所以我们不必再念，我提一下就好了。彼得说，你看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写了一些信给你们，这些信里面有一些很难懂的地方啊，如果有人抢劫保罗的书信，就和抢劫其他的圣经一样，自此灭亡。什么意思？在初代教会里面很已经保罗书信写出来不久，已经大家很公认他所写的就是圣经，这个是从新约圣经里面所找到的历史证据。我们要从教使徒这个新约圣经以外，我们再来找几个证据，历史上的证据。这里我们要帮我把这个名字翻出来了，而且我们翻也没用，因为我们中文里面这些人很少提过，所以说翻中文一样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他英文的名字写出来。有一个人叫做 Clement of Rome， 是罗马教会的怎么讲，这个头子是罗马教会的领袖。他差不多在公元95年左右在罗马教会的领袖。大家知道我们新的圣经啊，差不多从公元50几年开始写啊，写到将近九十几年左右，因为启示录大概是第一世纪快要完的时候，90年90几年的时候写的。好，你看我现在要给各位看的一个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保罗书信在公元50年左右就被写了以后，马上教会里面一直承认他的权威，这点很重要。好，以后我们再看到 Clement of Rome 在公元95年那个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讲了一句话，就说 The Lord God says， 对，他所写的书里面呢，他所写的书我们叫做 First Clement， 那本是中文没有翻，所以翻中文也叫做书的名字翻中文也没有多少意思。那里在 First Clement 里面他讲啊，他说 The Lord God says， OK， 写什么呢？他就开始 quote， 他开始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引用出来，换句话说他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当作耶和华神讲的主讲的，换句话说当作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OK， 还有一段他所写的书里面他这么讲，他说啊，我先把英文念，然后把中文意思大概讲一下好了。他在 First Clement Chapter 42 Section 3里面讲过这句话，我先把英文念一下啊。 The apostles received the gospel for us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Jesus the Christ was sent from God. The Christ therefore is from God and the apostle from the Christ.In both ways, then, they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ointed order of God's will. 他在这里啊，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说，你看，神有一个次序，神来差遣耶稣，耶稣主耶稣来差遣这些使徒，他都这么讲。然后呢，在 First Clement Chapter 44里面，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那里啊，所讲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些使徒从主耶稣领受了完整的 knowledge， they received perfect knowledge。 可是 Clement 说，可是我没有，换句话说他已经说，你看使徒耶稣的使徒跟我不一样，跟我 Clement 不一样，虽然我是罗马教会的领袖，使徒跟我不一样。 OK， 好，这里啊 他很清楚的讲，保罗属徒所写的书跟我自己所写的书不一样。我们就看有一段他所写的话很有意思，在 First Corinthians 63 chapter 63 section 2里面他讲一句话，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是说，好，我是属徒，我所讲的话你要听，没有话讲，你不能跟我变，对不对？我看了